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多年前，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身患重病，一家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丈夫迅速康复。如今60多岁的人，天天上班，身体棒棒的。下面是这位学员讲述的她丈夫的故事。1997年，我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前，我身体多病，头痛、头晕、低血压、胃病、妇科病，咳嗽随时就来，大伏天都感冒，冬天老感冒都不敢出门。40多年的鼻炎，腰和肚子30多年来一直是凉飕飕的，肚子里都是凉的。修炼后的我，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是伟大的师尊把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我修炼大法后，丈夫也跟着读过大法书。丈夫53岁那年的10月初，他说身上不舒服，不想起床，直到下午3点多勉强起来，整个被子都被汗浸湿了。丈夫不想看医生，就在家里躺着晒太阳，浑身没劲儿。第4天邻居过来，他对邻居说，你看我的胳膊连肉都没了，就剩皮了。我这才注意到了丈夫身体的异样，就给女儿打了电话。第2天丈夫去县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硬化。因为担心误诊，4日我们坐车去北京。一路上我们3人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帮助。到北京，丈夫住进旅馆，我和女儿去302医院挂号，挂完号接丈夫去医院，此时她自己连路都不能走了。我和女儿搀着丈夫走2步休息一下，2级台阶的短距离，我们走了近1个小时。出诊结果和县医院一样，医生打量着我们说，哪些医院生产的药吧，进口药贵。给丈夫开了半个月的药，我们又回到了旅馆，丈夫咳嗽吐痰很多。第2天早上，我和女儿又去了协和医院，拿着县医院拍的片子给医生看，医生说先消炎。中午我们回旅馆后，丈夫对我说，我出去晒太阳了。我问他，你怎么出去的？他说，我慢慢走出去的。我高兴地说，师父帮你了，咱们仨一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午3点，丈夫说，咱们出去走走吧。我惊讶地望着他说， 你能行吗？他肯定地说，行。第四天，拿到检查结果后，我们就打车回县城了。回来后的第三天，丈夫住进医院治疗，婆婆陪床，因为我还得先买秋菜。五天后，我到医院看丈夫，只见他红光满面，吃饭挺香。我问他，你吃北京开的肝硬化药没有？他说，吃了两次，难受，不想吃了。又过了五天，我再去看他，他状态更好了。丈夫出院后，女儿陪丈夫到北京医院复查，检查结果是完全康复了。丈夫55岁那年的7月上旬，他在外村干活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症状，站不住，手拿不住东西，半边身体软，同事将他送到了县医院。住进医院后的第二天早晨，我鼓励丈夫说，你也读过大法书，你慢慢往起站，你能站起来。丈夫很坚强，我扶他站了起来，扶他上厕所，再扶他回房间。丈夫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住院第11天的晚上，同病房陪床的家属对我说，我上楼上去了，上面特别凉快。第二天丈夫告诉我，他也去了趟楼上。我问他咋上去的，他说扶着楼梯上去的。医生查房时，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医生，医生很是惊讶，同意我丈夫一两天内出院。现在63岁的丈夫每天打工上班，身体棒棒的。师父不但为弟子操尽了心，还对弟子的家人保护备至，我们全家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
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我们听说过气功能治病，可有些人练了气功却带来不好的影响。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有这样的经历，他后来如何走出身不由己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在80年代全国气功热中，我听说气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也跟着学练。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一打坐就睡觉，一睡就一个多小时，我就不想练了。可是当我一不想练，就头疼，鼻子不通，像感冒一样，吃药也不管用，只得又练。可一练就睡，真是上了贼船，身不由己。有人说，如果可以遇到大气功师一条就可以，可在当时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假气功非常多，到底哪个功法是好功法呢？我等着盼着，在度日如年的漫长等待中，我苦不堪言。1994年，我和大姐参加了李洪志老师在天津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李老师不但教功还讲法，而且给真正修炼的弟子调整身体。大姐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喘，离不开药。老师调整身体时，大姐反应得比较厉害，上楼都得让人扶着。我看大姐难受的样子，就和她说，要不你就别去了。大姐回答我说，李老师不是说了吗，多难受都要坚持来，到课堂就没事了。接下来的那几天，她始终都坚持下来了。我在上第二堂课时，脖子疼，鼻子不舒服，恶心，接着感觉身体从上往脚下排病气。下课后，我咽喉疼，流鼻涕，头疼也上来了，不是这痛就是那难受。可是我回家练功打坐不睡了，这让我激动不已。在学习班办班期间，李老师见好多人没买到票，为了照顾大家，在1994年3月16日又加了一场报告会，我也参加了。在报告会中，老师说，给大家每人治一个病，如果你没病，也可以给你的亲友治病。我当时就想了一下岳母的心脏病，求李老师给岳母治心脏病。我岳母的心脏病好多年了，经常犯，离不开药。有一次犯病时，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后经医生抢救，电击后才得以生还。自从报告会那天后，岳母的心脏病一直没有犯过，直到去世也没犯过病。我真没想到治得这么彻底，太彻底了。岳母一家人太感谢李老师了。学习班结束后，大姐不难受了，也不用吃药了，病全好了，我原来不舒服的症状也都没了。李老师在学习班说过，要把修炼弟子一生所有的病都清理干净，否则不能往高层次上修炼。我真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能遇上这么好的老师，我真是太感谢李老师了。一个多月后，我到大姐家，大姐见到我笑着说，那天我在家和人说，不知道怎么的，我的脚总往下冒凉气。还没等别人说话，我那2岁的小外孙就对我说，那是老师给你排病气呢。小外孙边说边用小手对着我从上往脚下比划着，并告诉我病气怎么排法。你说他这么小是怎么知道的？你说多有意思呀。大姐说着还笑个不停。我听了后告诉大姐，这是老师借外孙的嘴告诉你，老师在给你调整身体，在给你排病气。我还告诉大姐要抓紧时间练功。三个多月后，大姐又对我说，小外孙那天生气的和我说，你怎么不练呀，要再不练法轮就走了。我回答大姐，老师在告诉你别当儿戏，你再不练功，法轮就真的走了，老师就真的不管你了。老师只给修炼人调整身体，你不练那病还得回来。大姐不听，渐渐的病真的又回来，不吃药也不行了，而且越来越重。到医院检查，确诊肺癌晚期，一年后去世。大姐病重时想练，可一练就痛得受不了，那时她真明白了，可后悔已经晚了。我儿子有大便干燥的毛病，经常2-3天解一次，多次去医院看也治不好。有一次我在家看老师教功录像带， 儿子也坐在床上看，可他看了一会儿就躺下了。我见状赶紧和他说，快起来看，多不礼貌。我觉得李老师讲的是法，人对法要尊重。我边说就边把儿子扶起来，儿子起来后直说，我不好受。这时我看到儿子浑身出汗，才明白是老师在给他调整身体了。自那以后，儿子大便干燥的毛病真的好了。我妻子有一阶段肚子总是疼，去医院看检查照相也无法确诊。一天妻子半夜两点多肚子疼，把她疼醒了，痛得直哭，没有办法。我就和她说，要不你先看老师的书吧。她说，看书有什么用？我说，你试试，我看管用。说着我把转法轮递给她，她随手一翻就看了起来。刚开始不到一分钟，妻子就打了一个嗝，接着又一个嗝，之后不断打嗝，不长时间就打了100多个。这时他说，还有一点痛，没事了，不看了。我看了看手表，也就短短5分钟，妻子当时也就只看了几页。我说，管用吧？妻子说，不见得，是我坐了会儿的缘故。隔天晚上，妻子半夜肚子又疼醒了，我说，要不你再看书？他说，不管用。我说，那昨天一看书你就打嗝？他说，那是巧合。我说，你现在想打嗝吗？他说，不想。我说，要不再试一下如何？再打嗝那就是看书的作用。妻子答应了，又翻开书看了起来。刚一看，又一个嗝接一个嗝的打，时间不长他就不疼了，这回他开始有些相信了。在一个深秋的季节，妻子喘了好长时间，吃药也不见好，后来一到下午就发低烧，烧了20多天，去医院看也治不好，照相检查说肺里有阴影，好像是瘤。医生根据妻子的病症反应怀疑是恶性的，就叮嘱尽快到大医院检查，不要耽误。到大医院一照相，和那家医院诊断一样，需要进一步检查。回家后，妻子情绪很低落，无语。后来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有件事没办。我听后觉得妻子心里压力很大，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了。晚上睡觉前，我心里默默请求李老师把妻子的病给治好吧。隔天早晨一起床，妻子就急切地和我说，刚才我做了个梦，这个梦非常清楚，梦见自己在厕所里，发现大便池堵了，这时有人过来从里面掏出一只死鸡来，随后就扔了，接着他又给我1000元钱，我给他磕了个头就出厕所了。出门一看，一条带帆的大船，我上去后船就开走了，我就醒了。妻子问我这梦境怎么回事，我高兴地说，这梦太好了，你的病好了。他问为什么，我说，你去厕所是因为你有病，那人从大便池掏出死鸡，那就是你肺里的病，就是他救了你。中国传统的五行对应着人体的五脏，金属肺，木属肝，水属肾，火属心，土属脾胃。而鸡在12生肖对应的12地支是酉，酉在天干地支中的五行为金，所以鸡暗指是肺，那只死鸡就是肺里的病，拿出去后你的病自然就好了。后来那人给你1000元，梦里得就是失，所以你还得花1000元看病。你给人磕头，那是你遇见贵人了。出门你上船就开了，那是说你病好，是可度之人。妻子听了我的解梦， 只是笑了笑，似信非信的。上午妻子又到医院检查，照相后把照片给医生，医生惊讶地说，那个阴影怎么没了，哪儿去了，不可能啊。医生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可能是你心脏肥大形成的阴影，再照张相吧。等片子拿来一看，心脏正常也没肥大。医生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呢？最后就给开了点药让输两天液，然后妻子也不喘了也不烧了，病全好了。一结账总共花了1000元出头，结果和我跟妻子讲的分毫不差。我这才把那天求李老师给他治病的事情和他讲了，这回妻子信了，真的相信了。我们真的打从心底感谢李老师救了妻子。自我修炼大法以来，几十年没吃过药也没得过病，身心健康。大法不但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家庭，给我们家庭带来幸福，使家庭和睦，全家都说大法好。听众朋友，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为了让人能真正修炼需要净化身体，所以法轮功在祛病健身上有许多超乎寻常的神奇效果。得了不同病的人学习大法书转法轮之后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文娟年少时丧母，得不到父爱，婚后不育，生活拮据。这样一位被命运遗忘的人，因为一个善举，从此得到命运的眷顾，喜得双胞胎儿子，有房有车，生活富足。来听听文娟的故事。我的表侄女文娟是我表哥的独生女儿，比我小几岁，小时候经常和我玩，我妈每每说起她来就不住地叹息，因为文娟的命实在不怎么好。她妈妈有精神病，在她十多岁的时候去世了。她爸爸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从年轻时就什么也不干，天天站大街。后来文娟又有了一个后妈，比我表哥还懒，是典型的又懒又馋又爱打扮的人，还动手打文娟。文娟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挣钱了，挣了钱自己舍不得花，回家后全被爸爸和后妈搜刮去。文娟好不容易熬到结婚了，却六七年没有孩子，他到处看病，打工挣的那点钱 都花在看病上了，手里一点积蓄也没有。就这样，表哥还经常伸手向他要钱花，可想而知，文娟的日子过得怎样，她的公公婆婆是怎样的脸色。许多年前，看似不大的一件事，却让文娟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发生后的一年。一天，我和文娟在村里走着，看到大街上贴着污蔑法轮大法的海报，我琢磨着怎么才能把它撕下来。当时是白天，大街上人多，我有点怕心，不想在有人的时候撕。我对文娟说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她一点没迟疑，走过去三下五除二把海报给撕下来了，旁边的人谁都没注意。后来文娟做试管婴儿手术，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两个孩子长得白白净净，可爱极了。孩子稍微大点后，文娟开始考虑挣钱，最后她选择了跑保险，因为跑保险不用投资，她不怕吃苦，业绩很不错，升职也很快，几年功夫就达到了年薪20多万。如今文娟已经在县城买了楼房，车也换了两辆，现在富足的日子是她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最近因为家里有事，和文娟见面多了，我感叹她的命运变化，对她说，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说句实话，你这是转命了。你以前的命运是什么样的？你有这么大的转变，其实是有一个转变的节点。我提起当年他撕毁邪恶海报的事，在邪恶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文娟的这一正义之举给他带来了大福报，他的命运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 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
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节日有着特殊的含义，辞旧迎新，感恩天地，祭拜祖先等等。一年中的中国新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等，连接起来就是一幅丰富的历史文化长卷。民间有着无酒不成席的风俗，酒在各种庆典仪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为什么会成为节日祝贺的一种象征呢？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古代祭祀天地神明，庄严而神圣，有祭酒祭牲的仪式。用粮食酿出的酒是不是馨香，这意味着百姓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牛羊毛色是不是纯一光亮，这意味着水草繁茂，牧养肥美。为此，从国君臣子到百姓都行祭祀之礼，感恩造化之功。据《说文解字》注释，酒旧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宾主百拜者酒也，饮叙者亦酒也。酒为五谷所酿，国家礼祭之时才用，目的是敬畏天地，引人向善。但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善恶同在，如果沉湎酗酒，那就是趋于不善了。酒礼到周代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礼法。据《尚书》《周书》《礼诰》记载，饮为祀，意思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以酒，就是说不要经常饮酒，尽沉湎， 意思是禁止饮酒过度。周礼中对于酒的礼仪成为此后2000余年历朝历代遵循的准则。一，孔子参加乡饮酒礼，敬老尊先。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理想，称克己复礼。他奔波于各国之间，行人道，倡礼制。对于酒，孔子认为是用来敬神祭祖的。市面打来的酒，如果不是用来敬神祭酒，随心所欲的不按传统规矩饮酒吃肉，是不妥当的。孔子说，交涉祭祀的礼仪是对鬼神表示仁爱，替祭祀的礼仪是对祖先表示仁爱，馈奠祭祀的礼仪是对死者表示仁爱，举行社礼和乡饮酒礼是对乡里表示仁爱，举行食礼和饷礼是对宾客表示仁爱。每年君王要举办国礼祭祀天地，而在民间则有乡饮酒宴，让百姓体会敬天礼祖的道义。在礼记乡饮酒宴中记载，尊有原酒，教民不忘本也。酒作为祭祀上天的贡品，可以起到教化民众不忘以礼的作用。在以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宴等典籍中，对于酒礼有详细的描述。乡饮酒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意，使民尊让则不争，节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不斗辩则无暴乱之祸矣。孔子非常重视乡饮酒礼，在参加乡饮中，他说，乡人饮酒，丈者出，斯出矣。意思是和同乡人在一起饮酒，仪式结束后要等拄着拐杖的老者离席才能离席。孔子敬老尊先成为后世佳话。在唐、宋、明、清都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体会酒礼的庄严，明白敬老与尊卑的道理，打下涵养道德的基础。二，晏子见景公施酒礼。在春秋战国时代，齐景公贪图享乐，一天夜晚，他带着随从来到晏子家，要与晏子夜饮。晏子答，陪国君饮酒享乐，国君身边有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分，臣不敢从命。景公又来到司马田穰苴家中，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明知其故，却故意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还假意问，是外面诸侯来犯，还是内部有臣子造反？齐景公讨了没趣，只好去了喜欢奉迎他的梁丘居大夫家。梁丘居曲意奉迎，景公感到很快乐，把酒欢呼，亲自击否奏乐。有一次在朝堂之上，齐景公饮酒而醉，脱去衣冠，击鼓弹琴为乐，并且问左右的大臣，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左右的大臣说，人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景公说，驾车去把晏子迎过来。晏子穿着朝服来到朝堂，景公说，今天寡人很高兴，愿和大夫您一起畅饮而乐。 请您也把衣冠去掉吧。晏子说，大王您过分了，在齐国五尺以上的人力量都大过您和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冒犯呢？是因为人们明白礼是制约一切的根本，所以如果天子失去礼节，就会失去社稷，诸侯失去礼节，就会失去他的封地，上级不守礼节，无法让下级信服，下级不守礼节，没有办法让上级信任，士大夫无礼就没有办法安顿家庭，兄弟无礼就不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如果失去礼数，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也不远了。景公清醒过来说，寡人没有仁德，但是左右的臣子却放纵陪乐，才导致这样，杀掉左右大臣以弥补这个过错。晏子说，左右大臣没有过错，君王如果遵守礼节，有礼的人就会来，无礼者离开，君厌恶礼节，那就是无礼的人会来，有礼者离开，左右的人有什么罪过呢？景公说，说的有道理啊。于是重新穿着好衣冠，拜送晏子离去。酒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仪之本，善用为礼，沉湎酗酒，则与其本来的意义相悖甚远。酒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国子监的长官称为祭酒。文人志士在辞赋中往往以酒寄怀，颇物言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酒文化的多姿多彩中可见一斑。善恶之间，好坏之间，看的是人心，而不是物质的本身。传统文化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然而，如果不珍惜上天的恩赐，那么事情会走向反面。三，变异的酒文化，每年喝一个西湖。自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以无神论、进化论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砸庙毁寺，焚烧传统书籍，宣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在经过了数十年的运动式洗脑之后，真正的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道德、伦理、仁义的善良美德被冷漠、自私、利益替代。酒文化的内涵已经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有测算数据显示，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每年喝一个西湖，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面积约为 6.5 平方公里，水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这意味着内地官员每年公款喝酒至少1400多万吨。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2006年11号文件，要求汉川全市党政机关必须完成200万元的喝酒任务。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文件还附了一份任务分解表，汉川市直各部门、各乡镇、各街道办事处全都被分配了喝指定品牌白酒的任务指标。对于中共变异的酒经济，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报道称，中国一种名牌白酒是党的生命。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样的现象是无法想象的。酒饮料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国这样畸形与极端，简单点说 这就是害命。时间是衡量善恶的尺子。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2016年约300万死亡归因于饮酒，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 5.3%， 其中大多数为男性。中国的状况尤其严重。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2018年8月发布文章，公布了195个国家1990年至2016年的饮酒数据，以及因饮酒产生的医疗卫生负担等问题。其中，中国在因饮酒导致的男女死亡数量上双双位居第一。生命是造物主对于众生的恩赐，人生在世不应是为了酒色财气。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宝贵的善良与真诚。为什么一旦说到老天爷，人们都心生敬畏？为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却相信命？尘封的心灵一旦洗净，就会焕发生命本来的光彩。珍惜生命，回归传统，让我们找回生命真正的意义。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关于酒礼，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